高兴啊！我到夏威夷跟地上的家人度假，现在呢回到神的家里头来啊！感谢主，大概我晒黑了一点点吧。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呢。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盼望我们一同在主里头啊，来重温这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故事。这如果能够把这个十字架真的活化在我们的心眼眼前，那我们今后的生活啊。会有很大的不一样。这十字架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宝血底下一同进到你面前，将余下这段时间恭敬交托给你，求你借着圣灵将十字架活化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甚至福音朋友们的眼前，好叫我们被十字架所吸引，高举十字架，我们奔走人生余下的路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先一同来读这两处的经文，很简单。第一处林前一章十八节，一同念：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第二处林前二章二节：我曾定了旨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与他定十字架。第一处经文，我稍微解释一下。十字架的道理啊，是非常独特。刚才啊，冷经弟兄啊所说的，别的死刑都没有，只有我们基督教才讲这个十字架啊。这世界上任何一国、任何一个种族啊都没有这个啊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这十字架的道理啊是很简单啊，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罪受死，流血受死。那么我们只要相信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蒙恩得救。这个道理呢非常简单，但是在一般自以为很聪明的世人来看，乃是什么呢？愚拙的，并不怎么高超啊，怎么样的啊，这个绝妙的道理。但是感谢赞美主，下面一句告诉我们说啊，在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你们自己想一想，如果不是神的大能啊，单单这样简简单单的传十字架的福音，你能相信吗？啊，我这个头脑啊有一点复杂，我有一点相信不来，但是感谢赞美主，是神的大能啊，征服了我，叫我无条件的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并且因着这样的相信，这十字架的功效也能够怎么样呢？活现在我的身上，这就是神大能的功效。 所以感谢赞美主，保罗说的不错啊啊，说的不错。那第二处啊，他说我定了主意，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两件事，一个是主耶稣基督他这一位啊，一个是什么呢？他的经历，最后在地上的经历是并他钉十字架，一个人，一位人，一位事，一个事情啊。可见呢，钉十字架相当相当的重要，比任何一件道理都重要。如果没有十字架，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也没有地上的教会。如果没有十字架，没有一位基督徒能够得胜，将来啊，基督的心腹啊，没有办法预备好自己。所以十字架非常非常的重要，盼望今天弟兄姊妹们啊，能够把十字架这一个重要性能够吸收看到我们的心灵里头去。好，我们来一同来看看十字架是什么呢？第一个，十字架又称为木头或者是木架，古代用来悬挂并展示罪犯的尸首。刚才冷坚弟兄说啊，这个是很残忍的，这个对所有的罪犯啊，把它挂在木头上，在那里啊，向所有的来来往往的人啊来展示这个罪犯啊，因为犯了罪，被钉在、被挂在木架上。第二个，罪犯两只手掌分别啊钉在横木的两端，有一个十字架是横木跟竖的啊，横木的两端，这手掌被钉啊，手掌被钉，然后双脚叠在一起，听说是这个手铁的铁钉，钉穿了踝子骨啊，在这个脚掌这个站要直的那个踝子骨的地方啊，就把它钉穿了。所以钉的时候呢，大概是把十字架横放，然后两手手掌钉上去，脚掌呢就钉到，然后把它竖起来，全身的重量啊就挂在三根钉子上面。这里第三点讲说，全身重量悬挂在三根的钉子上，受刑者因长时间的拉筋，骨节脱离，失血，在痛苦中慢慢的什么呢？气节，惨不忍睹。刚才这个冷坚弟兄说啊，恐怕一两天或者是长甚至三天。当时啊，主耶稣跟旁边两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啊，因为是什么呢？是预备日，第二天就是逾越节，就是安息日啊。这个十字架上那一天特别刑罚，从早上9点开始钉啊，然后怎么样呢？到了下午3点钟啊，因为犹太人算日期是从傍晚黄昏日落的时候6点钟，就是第二天，就是逾越节。这一天呢，早上9点钟开始啊，就是预备日啊，预备日。 所以到了三点钟的时候啊，就这些大祭司啦、啊、什么就也来要求巡抚啊派兵丁啊，把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啊、都把他什么呢，打断腿骨啊，让他们加速能够气绝而死。这表示说啊，一般来讲啊，最低最低限度大概是什么呢，九个钟头，从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六点必须要断气，所以到下午的三点啊，不放心了、啊、就来打断他们的腿。但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啊、怎么样，已经断气了、啊、已经断气了。所以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六个钟头、啊、上午三个钟头，下午三个钟头，在十字架上受刑罚，是一个最残忍的一个刑罚。十字架刑罚呢，仅仅用在主耶稣那一个时代，罗马帝国短暂的采用，不久因为太过残酷了就被废止。所以前后啊，只有短短几百年的时间而已啊，在历史上十字架的刑罚只有短短几百年，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我们再来看十字架的历史典故。历史典故，首先我们要知道说，有一个逾越节，犹太人出埃及的那一天晚那一天啊，必须要杀逾越节的羊羔，对不对啊？预备羊羔，预备日就预备羊羔，到了逾越节呢，就必须要什么呢，有杀羊羔流血，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啊，这样呢杀人的天使啊就会越过这一家人啊，这一家人的长子啊就不至于死。但是因为埃及的家庭没有这一个血，所以呢每一家甚至法老的长子，法老家的长子通通都死了，通通都死了。那他们在杀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有一个传说，就是用一个十字形的木架啊，有人这么说，把两个前脚在横木的两端绑起来，把两只后脚呢绑在树木的下端绑起来再杀，这是一种杀法啊，这个是好像符合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个样子啊。另外一种说法我比较相信采用，就是什么呢，前右脚绑住这个后左脚，前左脚绑住后右脚，也是成为插十字架的形状，然后再杀。这是开始有这个十字架的形象出来。逾越节的羊羔，它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杀流血。那么第二个典故呢，就是到了旷野了，以色列人因为不听神的话，就有毒蛇出来咬伤咬死了许多的神的儿女。那么神呢就叫摩西预备一只这个铜蛇挂在杆上啊，铜蛇。那么以色列人只要被毒蛇咬伤的仰望这个铜蛇呢，就 得以医治就好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铜在圣经里头是象征神的审判，是审判，铜蛇象征审判。蛇呢有外形啊，蛇的外形有毒蛇的外表，但是铜蛇啊没有毒蛇的那里头的毒素，没有毒素，这就预表我们的主耶稣降生为人。他虽然取了我们这些世人的形象，世人的身体，但是里头在他没有罪，只有没有罪的主耶稣才有资格来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受死。所以铜蛇呢没有毒蛇的毒素，却有毒蛇的样子。那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了人的形象为我们受死，所以这一个呢铜蛇就是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然后圣经里头诗篇也好，这个以赛亚书啊，都屡次的预表说了，预先就说明那要来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受尽各样各样的苦。这个呢就成就在我们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啊，一样一样，包括人分他的外衣啊啊，这个什么呢？研究啊，取内衣没有分内衣啊，包括人啊，这个拿这个什么醋喝啊，这个要给他喝啊啊，包括啊。别人啊，这个嘲笑啊，各种各样的嘲笑，那都很多很多的受苦啊，都已经在旧约的时代啊就描绘了，那么就在主耶稣身上啊实现了啊，这就是很早就预定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受那样的苦。那么主耶稣他自己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就屡次的四本福音书，每一次我这里 只列举啊，马太福音至少马太福音有三次主耶稣讲说啊，人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就预先讲明了。当他预先讲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快嘴巴的彼得说啊，主啊万不可如此，有没有啊？那么主耶稣就责备彼得说啊，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怎么样体贴人的心啊，不是体贴神啊。主耶稣事先就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然而在路加福音，特别路加福音是描写他是人子，他以人子的身份啊，说他一路带着他的门徒啊，是什么呢？硬着脸面向着耶路撒冷而去，意思就是说啊，他明明知道要被钉十字架，他就是要去，就是要去。在哪里被钉呢？就在哥哥他的身上。我不知道你们有哪一些啊，余长老大概啊都去过耶路撒冷啊，看到哥哥他那个独楼地啊，这个在山壁上啊有几个洞啊，几个这个凹下去的啊，就像眼睛像鼻子的窟窿啊。 尸体的头颅啊，这个这样的形状啊，就在那一个山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一切都是照着神的预定，预定他的儿子要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历史典故啊，我们也都要清楚明白。我们来到第三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情景。在十字架上，刚才我说过，他是被钉的时候是上午9点到12点，这三个钟头呢是被人弃绝，人人都离弃了他。我想这段期间啊，他说了可能2句或者是3句话，这几句话呢，就是我来念哈。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正如啊，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也说：“求父赦免他们。”主耶稣存着慈悲怜悯的心，知道许多人反对他，都是被撒旦所利用，都是不知不觉的上当来让主耶稣啊上十字架。所以他第一个就是为所有逼迫他的人，甚至为执行死刑的人说啊：“父啊，求你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盼望弟兄姊妹们，今后若是碰到别人的反对，别人的逼迫，也能够有这个心情：“神啊，赦免他们。”要学习像斯提凡一样，我们不要啊求神啊，啊神啊，但愿你降天火啊，打从天上打雷，把他们啊这个烧死啊，不至于。我们要求神原谅啊，赦免。第二句话乃是讲到啊，那旁边的两个强盗啊，一个讥笑他，一个呢是认为啊他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的，所以呢就对那一个承认主耶稣无辜受死的那一位，就说：“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头了。”是的，我们信主的人，这个乐园就是阴间的乐园，是安息。当我们信主的人洗了劳苦之后啊，是怎么呢？先到阴间的乐园里头享受安息，享受安息。然后第三句话是指着他的亲生的母亲说：“母亲，妇人。”这个妇人不是轻看的意思，是尊贵的妇人啊，看你的儿子，就是又指着他所爱的门徒约翰，这个使徒约翰，他跟主耶稣啊很可能就是表兄弟啊，所以把母亲啊这个交托给使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意思就是说把自己的母亲交托给他的门徒约翰。从此约翰就把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他的家里头来。我相信约翰的家是也是一个有钱人的家， 因为他能够怎么呢？进到大祭司的院里头去啊，很自由的进出，所以是相当有这个地位的啊，家庭啊，出身。所以这第三句话是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就是这样交托。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贵为神的儿女啊，盼望不要轻看这地上的家人关系啊，不要以为说啊，哦，我们是属天的人啊，这地上的关系不要紧。我啊，过去一个礼拜就是因为我的亲家还有我啊两个儿子的家庭啊都要去，我本来不想去，那就不逼不得不，就是跟家庭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度假的形式，所以我也很看重啊这个家里人的彼此的关系哈啊，这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前面三句话，第三句话所给我们看到的。到了后面的三个钟头，就是从正午中午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遍地黑暗，那就是什么呢？被神离弃，被人离弃，现在是被神离弃。在这三个钟头里头啊，至少说了四句话。第四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啊，这是这个意思。这是因为这时候啊，主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他为着代替我们的缘故而被神离弃。在主耶稣的心里头，最怕的两件事，一件是为我们成为罪啊，成为罪，原文是说成了罪啊，一件事被神离弃。我们啊，盼望啊，要知道这一件事。如果离开了神啊，实在是你就是得了世界上最好的地位，得了世界上所有的钱财，都不如神自己。你们唱过一首诗歌吗？宁愿要舍弃所有地上的这个荣华富贵，而要主耶稣自己，我们也要神自己。好，第五句就是说我渴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他因为受尽了苦楚。你知道人啊，口渴啊是最难忍的，非常难忍啊。你可以肚子饿，但是呢，口渴到一个地步啊，你如果不沾一点水啊，实在是难过。所以难怪那个在阴间里头，另外啊，那个拉撒路之外，拉撒路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头，那一个有钱人，那个富人怎么样呢？盼望我主亚伯拉罕啊，盼望能够差遣拉撒路来给我沾一点水，就表示说口渴是非常非常的苦，这也是受苦的象征。他说我渴了，我渴了。那第六句话是讲到什么呢？成了 finished。一般来讲啊，你如果讲 finish 就是完了，不好听的话就是完蛋了。不，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 finished， 就是说到此就要断气了啊，就是说完成了， 不是完了，是成了。感谢赞美主，主的救赎工作为我们从头到尾都完成了。不然的话呢，如果那个别人啊讥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如果他听人家的激将话，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那就功亏一篑啊，就是说啊，前功尽弃啊，前功尽弃，我们就没有办法得蒙恩得救。当然有的牧师啊传道人说，我若是主耶稣啊，我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打他两个耳光然后再上去啊。我想啊，主耶稣不做这些义气的，这都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最后一句话是说，神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这样就断气了。当然伴随着这一个啊，哇，地大震动，整个连坟墓啊也都啊这被震开了啊，震开了。这是一个在十字架上的情景。那么第三点请注意，与主耶稣一同钉的有两个强盗。我很稀奇啊，这个中国人啊，仓颉造字，造了一个来，你知道来是用形象的哈，一个是大的十字架，十字架上呢有一个大的人，旁边呢有两个小人，这叫做来啊。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当然简体字啊，不是这样写哈、啊，简体字啊，其实啊，只差一画而已。这个是繁体字啊，八撇，简体字七画，我这样写，你看七只节省了一画而已，我倒是喜欢啊这个繁体的来字。啊，因为什么呢？那一个大的人旁边啊，同钉了两个强盗，其中一个人得救，一个人沉沦。你要选择哪一个人？我们就要来到这一位大人的面前。到了第四点，主耶稣虽受人讥诮，却未从十字架上下来。当然这是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若下来的话前功尽弃。那兵丁并未打断他的腿，是拿枪扎他的肋旁。在圣经里头也有非常深奥的意义，因为腿啊打断了就骨头就断了嘛。骨头在圣经里头是预表什么呢？复活的生命啊，骨头不能被打断，主耶稣的骨头不被打断。我们若读以西结书37章，就知道以西结啊看到一个异象，哇，遍野都有枯骨，然后呢就一直啊怎么呢，哇，那些枯骨啊都慢慢一根跟一根的骨啊都连接起来，就有肌肉啊各方面啊都加在骨头上，成了什么呢？极大的军队，成了极大。所以骨头是预表什么呢？复活的生命。主的生命啊是不能被打断，不能被打。那兵丁用枪砸他的肋旁，流出什么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流出血和水来啊，血和水都是从心脏，因为这样悬挂的缘故，听医学的专家说啊， 所有的血液也会什么呢？变成水啊啊，那些慢慢啊，会有积水的现象在心脏里头。那所以枪一砸，就有血跟水啊流出来。血代表它的宝血是救赎我们的罪，水呢是预表这个复活的生命啊，来供应我们，使我们能够啊得凡是得救的人都能够凭他的复活的生命活在这地上，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生命啊，就是一般人叫做灵命啊，灵命。那么我们唱的圣徒诗歌里头啊，也有一个地方啊，就是说你所流的血与水解决我们的双重罪啊，就是什么，一种是罪行需要保血，一个是罪性，我们里头还有罪性，就需要什么呢？这个水所预表的生命来护庇我们，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在这情景里头啊，还有一件事哇，因为没有发生在主耶稣身上，我没有写，其实很重要很重要。是什么呢？当他断气的时候，殿里头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是从上到下的意思，就是说是神做的，神把这个幔子呢裂为两半。这幔子代表什么呢？当然也代表主为我们裂开。幔子的上面有绣着基路伯的像啊，那基路伯也是受造之物的代表，也代表你我每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带着你我所有信他的人都一同就钉在十字架上，一同被裂开。这是一方面的意思。还有一方面的意思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把通神的路啊给我们打开。从今以后我们就能够什么呢？坦然无惧的来到赐恩的宝座前，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啊！最后一点讲到十字架属灵的意义，我在这里啊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十字架不重在物质的一面，十字架重在你属灵的看见，属灵的应用上。已过大概两年前吧，在国内很受逼迫，就是在拆十字架。我一二十年前刚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啊，哇，对有些三字的教堂啊，那个十字架那么的大，从一两公里外都可以看得到那个十字架。那么有些人呢、啊，有一点呢，好像抛头颅洒热血，也要护卫这个十字架。所以有人呢、啊，从大陆写了电邮来问我，说要不要啊？因为他们国内啊分成两派，一派啊是要护卫，要跟他们抗争到底；还有一派说啊，这个外面的十字架就让他去拆吧。还好啊，我有回答，但是呢不会遭共产党的忌啊，就是说啊，不要为那个十字架去抗争吧，何 何苦如此？你要重视你怎么样心灵的十字架。许多人甚至姊妹们很喜欢挂带有十字架的项链啊，我说啊，这个十字架的项链啊，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我不是说完全没有用。如果那个象征啊能够提醒你我的话，那也不错，也不错。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只是把这个项链啊当作装饰品，把那个屋上的大的十字架当作装饰品，说这里是属主的，用外表的物质啊来宣告，来表明。我想这个没什么用处，没什么用处。要紧的是里面属灵的意思。所以我来讲说啊，第一个表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担罪，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十字架就是一个审判。其实啊，不单是主耶稣他自己接受审判，他是带着你我所有相信的人也在那里受神审判过了啊。这要知道，对我们来讲啊，我们在2000年前啊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刚才啊，这个余长老念的加拉太书2:20啊，与主同定十字架啊，就是2000年前我们也都与跟主同定了，主替我们担罪。我们呢，这个人也接受了神的审判，站在神这一边说，你这个人该死，你这个人所犯的罪真坏，一同来定罪，罪定罪我们的肉身，定罪我们的己，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属灵的意思很大啊。然后第二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不只是死，而且复活。罗马书4章那里啊，告诉我们最后一节啊，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啊，复活是为着叫我们称义。这是怎么讲呢？因为主耶稣若是死了就完了，了了了，那糟糕。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死一点价值都没有，不会替我们担罪。如果他死掉不复活，表示说他是凡人啊，他没有担罪的功效。他复活了，就表示说神已经悦纳了他替我们受死。所以呢，神又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一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啊，我们不只是要看到死的一面，也要看到复活的一面。从今以后，我们要凭着这个复活，有信心的活在神的面前啊。这是第二点告诉我们。第三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啊，这个怎么样叫人得与神和好，又废掉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中间有一个隔断的墙。这个啊，这个典故呢是说到他们圣殿啊不准这个外邦人啊轻易的进到内院里头，就有一道墙把外邦人隔在外面。所以呢，犹太人跟外邦人啊有一个隔断的墙。今天你我弟兄姊妹们，如果活在自己里头，老旧的人里头啊，我们有很多隔断的墙，你知道吗？ 我们人啊，哎呀，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要分开你我，分别你我。什么这个国家啊，我为中国，还有这个我为美国啊，这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住在美国的日本人最痛苦了。他到底要为美国还是要为日本？结果那些日本人呢，都被关在集中营里头受苦啊！啊，这个国家观念，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的观念要升华，要从地上的国度升到属神的国啊，这样才能够合一。我们还有种族的不同啊，这个华人跟白人、黄种人啊，跟这个我们被人家看不起，但是呢，我们也看不起什么什么棕种人啊、黑颜色的人。我注意观察了，好多黄颜色的也是一样。看不起别人啊，凡是种族不同的，都好像是啊，也有一个隔断的墙。我讲过好几次啊，我到了瑞士啊，我跟我太太是黄颜色的，到了白皮肤的长老啊这个家里头去访问啊，那这个长老呢？白人长老带着我们黄人啊，黄弟兄姊妹啊，到黑人家庭去访问，而且呢，三种肤色，六个国籍，我是六个种啊，这个华人、日本人，然后啊，那边呢，在瑞士里头啊，想不到他们不是属于瑞士人，是一个是德国裔，一个是法国裔。啊，两个不同的，然后去访问的呢，一个是印度裔，然后一个是斯里兰卡，锡兰啊，斯里兰卡人。我们在猪里头啊，都没有隔阂，啊，都好，但是呢，这隔断的墙太厉害了，特别是语言。哎呀，我到了浙江，到了福建呢，才知道说。语言呢、啊，差多少？浙江至少有100种方言，福建也有100种方言。哎呀，好多他们讲的方言我都听不懂。难怪啊，这个还是孙中山呐、啊、孙文呐、啊、很聪明，一定要统一语言。那个时候他是讲广东话的哈。孙文是讲广东话的，他非常聪明，对中国有帮助。如果啊，他选择了广东话，我看今天呢、啊，中国人还有很多人不会讲广东话的，还是用 Mandarin 啊，在北京话做统一的语言，所以中国人呢、啊、就比较没有受到语言的这个分隔。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些的间隔都废除了。盼望我们在教会里头啊，不再有任何的间隔啊，不要因为出身，因为语言，因为肤色。我这几天呢、啊、黑了一点啊、哦，有没有啊？啊。我就可以想象得到，原来啊，本来都是同一个祖宗啊，你晒黑了，我到了南洋去，哦，过几年啊，出来都是黑的，因为他们告诉我南洋的太阳很毒，啊，一晒啊都变成黑的，这中间隔断的墙啊，在主里头没有了。最后一点，这是很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十字架不只在消极方面叫我们蒙恩得救，好多人都认为说啊，哈利路亚，我得救了，我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 啊，天堂啊，那里啊有金的什么街道啊，什么好像描写的很好，很什么的啊，都是为着自己的享受哦，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不，光得救还不行，还要什么呢？还要进入神的国度里头，那就是要得胜的，就是要得胜。这十字架不止叫我们蒙恩得救，并且我们靠着十字架才能够得胜。所以难怪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天天舍己，否认己。就着我们而言啊，这个罪恶、撒旦、世界都已经被十字架处理掉了，都挂在十字架上了。就着世界，就着撒旦，就着罪恶而言，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若是能够把这个客观的真理实现成啊，把它应用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的话，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份于神的国度。然而很可惜的，绝大多数的人呢、啊，都止于得救而已。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呢、啊，不要满足于蒙恩得救，因为我看到了好多号称所谓基督徒的人啊，有时候甚至不如世人一个。对不起，我要必须说的，这是什么呢？因为没有好好的应用十字架，没有好好的对付自己。我在我背景的教会里头啊，那个最高的领袖还讲什么呢？啊，今天还讲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啊，是老牛拖破车，太慢了。我告诉你们，我教给你们747喷射的方法，你只要呼喊哦，主耶稣啊，你就能够进到灵里头，就能够得胜。我说这是 nonsense， 乱讲。他的根据是说啊，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就没有人能称呼主啊。他把这个颠倒过来，就说啊，凡是称呼主的，就是被圣灵感动，就在灵里头。千万圣经啊，不能随便颠倒啊应用的啊，不能颠倒应用。这个都十字架，我们要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对付我们自己，也一同啊来建造这个教会。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